现在可能大家都想要找一个大一统理论，我希望说能够有一种类型的病，我就可以把它了解清楚。但到目前为止，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跟现在物理学在寻找那个统一的那个理论挺像的。大家都在支持，但是这个理论是不是存在？我觉得可能是存在的，但是它背后的这个究竟是什么东西？我觉得还需要很多学科同步的发展才行。但它不单单病毒，我觉得它可能涉及到一些物质的结构，它因为它有二级结构、三级结构，在这之上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性质，我们可能根本就没有想到过的那些东西。如果在上面有突破的话，我们可能从更高维次的地方，你可以把它统一起来。但是目前来说，你要从单纯序列也好啊，从它的蛋白啊之类的话，好像就是目前没有说哪一条东西能够把所有的东西都串在一块儿的。对，这是挺困难的。对，但是目前你比如说主要关注的问题其实是有很多的，因为我们病毒是在大概是1900年前后那个时间发现的，到目前为止才100多年的时间，其实还不是很长的时间。对，非常非常短的一个时间。你想想，病毒存在的时间是，你看46亿年的那个地球历史，它在前好像1/3左右就出现了，大概是那个时间，所以它的道行是非常深的，这个过程是很长的。所以说比较关注的问题，我觉得可能有几种吧，一个就是病毒的起源到底是什么，它到底是怎么来的？所以说现在也有很多不同的理论，有人觉得它可能是在整个细胞之前就已经产生了，对吧？有一些人这么以为的，有一些认为它是在生命之后产生的，它可能是生命，比如说生命体系里面的一部分。它可能是冗余的一部分，比如说，然后它就被丢弃。有人说，可能是病毒，可能是被细胞丢弃的孩子，然后又回来想要报复啊之类的话，也有这种理论。对，但是现在，像但是第二种理论的话，目前来说有一个疑问就是，它如果是细胞丢弃出去的话，它可能会找到一些痕迹，就比如说你可能有一些蛋白有同源啊之类的，但现在很多病毒上面的蛋白就是在细胞里面是没有的。所以说有人认为它可能是两套不同的路径出来的，对，所以说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究竟它是怎么来的一个问题，这是一个问题，但跟我们人类起源的问题，这是并行的，对，这是一个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很有意思的问题，就是病毒在我们人类的进化中究竟起的什么样的作用？因为我其实也挺那个，因为我刚才在整个讲的这个过程，就把病毒当成是我们的一个敌人，是吧？我们要跟他对作战，但究竟是不是这样？其实可能不是这样子的，因为病毒也分好坏。其实真正能够治病的这些病毒，其实是一小部分。很多病毒你可能根本就不知道它的存在，它可能就是就在就就就也不治病啊之类，你还都不知道。但还有这样的一类病毒，它可能对我们是有帮助的。你比如说，在看我们整个人类的基因组的这个测序完，我们现在知道基因组的测序，基因组测序之后，我们真正编码人类蛋白质的部分可能只有5%左右，就是真正编码信息的部分，大部分很多一部分都是叫 dark matter 在里面，而且这个 dark matter 里面在里面可能30%左右是病毒类，是跟病毒基因组相似的一段基因，就是。到也就是我们基因组里面大概有那么一大部有很大的一部分啊，是跟病毒同源的基因。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到底这个跟病毒同源的基因是我们过去作战过程中的遗留啊？你比如说病毒死在这里面了，卡在这里面的，还是说病毒是我们进化过程中起到很重要的作用？因为我们知道在进化过程中，我们需要获得基因吧，是吧？你要靠一个碱基突变的，可能比较困难
有
的。
点慢，
你可对对对，那你要说输送基因的话，邓潘你肯定也知道，是吧？输送基因的话，病毒是输送基因非常强大的一个物质啊，是吧？你进来之后，你可以整合啊之类的，是不是？就是病毒在我们其实进化的过程中起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输入的作用，然后这个东西没有人知道。就是不知道为什么，现在我们只知道我们基因组里面有病毒基因序列这样一件事情，不知道是作战遗留下的结果呢，还是说它在帮助我们进化的一个结果。当然，就有一些科学研究呢，也表明，就是我们身上的有一些蛋白啊，其实是可能是病毒蛋白，就是给拿过来，学以致用的。就比如说呢，比如说我们人类的那个胎盘，发育的过程中有非常重要的蛋白，就是它会促进那个细胞之间融合的那个作用的。那个蛋白好像跟某一些病毒是同源的，就现在就是有科学理论认为，就是这部分蛋白可能是病毒那边借用过来的，从而那个可以帮助我们人类进化的一个过程。所以这挺有意思的。
确实。
对。对，这是第二个方面，我差一点都讲晕了。对，第二个方面是这个，就第二个问题，就是它究竟跟我们人类是一个什么关系？ 是说啊，我们全部都是坏蛋，我们必须要把所有的东西都清除呢，还是什么东西？还是对我们人类有帮助的？哦，当然，持续这一点的话，我觉得啊，不是所有的病毒都是坏的。我觉得就是我们的免疫系统，它在就是健全的一个过程中，我们邓盘，你肯定是知道的。我们现在有很多那个 microbiota 是吧？比如肠道菌群啊之类的东西，它现在就是发现，就是对于 train 整个免疫系统是有很重要的作用的。就是它需要保持免疫系统是在一个就是就也不叫应激的一个状态，是一个警，对对对，备战的一个状态，是警醒的一个状态。要不然你不 train 它，它可能都不到该作战的都不作战。那可能病毒它也有这种功能呢，它也有可能有一部分有这样的功能。就是它这个究竟是对咱们免疫系统有怎么样的一个作用呢？我觉得肯定是有正面的作用。负面作用肯定有，但正面作用 我感觉也是有的。然后这是第二个。第三个我觉得一个很有意思的东西呢，就是病毒它何去何从的一个就是何去何从的一个问题。但它来我们知道了，它现在也有，但它整个进化的走向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就是我们有没有办法就是了解比如说某一个病毒的一生，就是从你一开始到现在它到底是个怎么走向，我们能不能把这些信息传出来，然后能不能预测啊，我们这个病毒到底是一个怎么发展的一个过程。但这个东西它有一个大的一个问题，就是很多的信息已经遗留掉了。因为它远古病毒它在刚开始出现的时候，它比如说感染那个宿主之后，那大部分的宿主已经死去了。它因为病毒它离开那个宿主也没办法生存，所以说很多信息都走掉了。就我们没有办法重新预估比如说它远古病毒是一个什么样子的，对吧？然后比如说现在是一个什么样子，这些信息不多。但是其中有一部分有意思的东西，就是有一些病毒它会整合到基因组里面去。如果有一些整合到基因组里面病毒的话，它一旦整合进去，它会随着它这个物种的那个，它尤其是整合到它的那个叫做什么叫做那个 gametes， 它的那个比如精子卵子啊之类的那种类型的生殖系统里面去，它就可以随着它的后代往后长了。就是我们现在在看有一些动物的时候，你比如说在研究动物鸟类的时候，你在 sequence 它基因组的时候，也可以发现很多那种整合到基因组里面的古病毒的序列，就是古病，那这些序列很有可能就是那些古病毒的序列，因为它在整合的时候肯定是在很早很早以前整合的。所以现在也有一支在研究，比如说我整合到基因组里面的那些古病毒，跟我现在正在流行的就是正常的这些病毒，哎，你要跟它比较的话，说不定是可以有一些很有一些信息的，就比方它到底走向是什么样的，而且它在不同的那个分支里面它的走向是什么样子的，这一点可能也会对于研究整个病毒的进化有很大的一些理解。对，那么再接下来的几种问题的话，可能我们刚才也简要的都聊过了，就比如说疫苗这件事情吧，为什么说疫苗在某一些病毒在对抗某一些病毒的话它很有效果，你比如说乙型肝炎病毒疫苗的话打下去可能十几年的时间它都是有效的，但是新冠病毒你要疫苗打的话可能几个月的时间它整个抗体就衰减了。那现在为什么会出现这样子的一种情况？对，这个东西也是免疫学上的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问题也现在也没有搞清楚到底怎么回事。对，
就是病毒学的研究和免疫学的研究是完全密不可分的。
对，是这样的。对，是，对。然后这些我觉得就可能是有很多这样的一个问题。你比如说还有一些，比如说你现在病毒千千万万种，你怎么能预测出哪些是能导致人类疾病，哪些是不能导致人类疾病的？因为有一些不导致人类疾病的话，可能就是因为现在毕竟所有的研究资源都是有限的，你不可能说把所有的人都当成敌人，这样子的话你可能根本就没办法敌，你可能只能说以有限的资源来最大化的来扩充自己的整个研究的方向。对，那这样子的话你怎么样来识别哪些东西是可能有重大威胁，有些东西是不是的，你怎么样来预测，这样子的话可能也是一个点。